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同心祈祷。爱我哋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呢、这个早上，你召聚我哋一同嘅敬拜赞美。现在我哋又等候要听你嘅道，求神俾我哋带住期待嘅心、信服嘅心、遵行嘅心。求你帮助我哋，指教我哋，亦都加力俾我哋去效法你嘅榜样，跟随你嘅脚踪而行。为到 Jessica， 为到 Kevin， 他们两位主学的老师，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带领小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群羊，他们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大牧人的声音，因为你认识他们。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我哋崇拜嘅程序吓，我哋叫家书，请打开咧喺敬拜一栏咧有今日讲道嘅大纲吓、啊，敬拜嘅一栏有讲道嘅大纲。呢、这个早上我哋继续喺彼得前书嘅学习嘅里边，我哋睇新约嘅彼得前书嚟到第十二次，我哋睇到第五章嘅头嗰一段吓、啊，谦卑牧养系今日嘅主题。每当我们面对压力啦，或者是面对甚或是苦害的时候，人的内心呢总自然是会叫我们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呢就是保护自己，一种反应呢就是还以颜色。保护自己，还以颜色。当人遇上难关或者是被威吓的时候，我们的回应通常不是暴走就是暴发、啊、什么意思呢、啊、不是 flight 就是 fight。 大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再提醒我们什么呢？基督徒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啊、基督徒是上帝圣洁的子民，在信服的里面，信服者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彼得亦都提醒我们，经过为主受苦之后，会有荣耀在后头。神藉着痛苦艰难，好像火一样，上个星期 Jessica 跟我们讲道的时候都特别提醒我们，好像火一样炼净我们，叫我们的生命的杂质除去，叫我们更加精炼合主所用。我们要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是不断地转向耶稣基督，跟随祂的脚踪而行。这个是彼得前书一路不断提醒我们的教导。这样的信徒，有这样生命的信徒，是一个有永活盼望的人生的人。这样的信徒，这样的群体，这样的教会，必然你可以想象是和世界截然不同。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会有一个不一样存在的目的和使命。来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使徒彼得开始了在他信里面最后的一个祝福。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这里开始最后的祝福。如果你刚才听、Wilfred 和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重复的一个的要词或者主题是出现了。这个的要词，这个 keyword 是谦卑。谦卑 ,humility, 或者 humble。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或者被带领的，都必须要先有谦卑谦让的态度。忘记了谦卑，我们就忘记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正確的位置，忘记了谦卑，我们就忘记了在信仰当中正是一起同你走，面对艰难，面对考验，其他信徒他们又是什么的位置。谦卑是我们今早必须要留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彼得怎样讲呢？由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再细读好吗？我们一起在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留意彼得在这里没有以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来到自称，甚或没有形容他是伟大的信徒或者是一个圣人。彼得在这里跟收信的人讲形容自己，他看自己跟其他的人一样，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长老，是吗？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是同作长老的人。什么是长老呢？长老是初期教会里面对属灵领袖的一个称呼。长老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什么特别字，只不过原本这个字就是 elder， 就是解年长的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做长老不一定是年老的信徒，我都不希望你这样看我，是吧？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带领者，他需要的是灵命的成熟，是那种成熟度，不是那种年龄的高与低。但值得留意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彼得在这里，他怎样形容他自己这个职份呢？他说，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是同享后来将要显现的荣耀。换言之，你留意的是彼得完全认同自己这个身份，他完全认同了自己这个不是一份工，不是一个职衔，而是一个24小时、一个礼拜七日，一年365日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受主托付与基督同苦同荣的人。我再讲多一次，彼得看自己是一个受主托付与基督同苦同荣的人。这个不是一份工作，作长老不是打份工，作长老是一个身份，一个 identity。 我希望你听清清楚，我讲的身份不是那个夹出来个头壳顶，不是只眼生在头壳顶那种叫做有身份的身份。他看这个是他的人生 的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个是他的身份，不是他要翻工的时候做些什么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以每时每刻所做的都是要跟这个身份相称的事，所做的决定都是合乎相称的决定。无论怎样，彼得说，我彼得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认定了，他已经自己认定了他是要跟基督一同受苦的一个人，不得躲避，也不需要躲避。耶稣基督的苦就是他的苦，耶稣基督的乐就是他的乐，他和耶稣，耶稣和他同苦同荣，同苦同荣。彼得爱耶稣所爱的，彼得恨耶稣所恨的，正因为这样，彼得说，所以他也都同享所爱的主耶稣给他的一切的荣耀，见不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因为他是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所以他肯定的对自己满有信心，将来我必定是与主一同得着荣耀。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作长老的彼得，他怎样看，不只是看他的身份，他看自己，他怎样看其他人的呢？同一句的说话，你留意到他是怎样看其他人的？他说他们是什么？与我同作什么？长老的人。他看这班收信的人，这班是一班与他一同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弟兄姊妹，彼得不是看这班是他的手下马仔。我呢就是大使徒，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我跟班。你听我讲，你听我点，你听我话。我叫你去东，你不要去西；我叫你向前，你不要退后。不是，彼得看这班的信徒不是他的手下马仔，甚或不是他的门生弟子。正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清楚？因为耶稣是主，所以所有的信徒都同样只有一位的主人，他们都同样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于是在当地带领教会的不是彼得的下属， 不是供他洗碗的人，不是要围着他去服侍他的人，而是跟他一样是在教会里面同作长老的。做带领的人需要认同别人，做带领的人需要认同别人。彼得清楚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彼得也都清楚其他的信徒在上帝面前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位置。弟兄姊妹，这个早上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路我们会继续的讲多一点，不过我请先提你一样东西。这里讲的长老其实是讲做带领的人。在教会里面没错，牧师堂议会可能是做带领的，但是在家庭里面，在朋友之间，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哪个是做带领的呢？这段圣经不是只是跟我讲的，括弧 AKA 牧师，这段圣经跟所有为上帝去做带领的人讲的。弟兄姊妹朋友，你知不知道上帝托付了你担当这些角色的？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朋友，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当中，信主的你做带领的时候，你是担当了这些角色，你认不认识这个身份？你认不认识这个角色？彼得继续提到牧养，做带领的人要做牧养的工作。牧养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工作呢？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牧养不是只是牧者传道的责任，我再讲，在信徒的家当中，在生活的里面，他们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同样是照管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人。我们同样是照管上帝托付我们的人。一个牧羊人有很多的工作他要做的。牧羊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如此浪漫，是吗？担着支牧羊棍，跟着呢就在那里流浪，是吗？后面有一大扎羊，他得闲就坐下，得闲就吹口哨，得闲呢就去下溪水旁，就是青草边，是吗？我们时常以为呢，牧羊的人是非常的惬意，很悠闲的生活。他没什么做，他带着群羊而已，是吗？那群羊吃东西又不用他喂的，是吗？他自己懂得吃的，你带他去，但不是。牧人的工作需要，譬如说要保护群羊，是吗？有豺狼来的时间，你要去做保护，免他们受攻击。他们也都要带领牧羊的人，也都要带领羊去到青草地溪水旁，以致他们能够得着喂养。有时候甚至当羊走歪的时间，你要请他回来，他喜不喜欢啊？哦，生气了，发你脾气了，发你烂渣了，我以后不来了。有时候你要做的事并不是羊喜欢的，但是却是为他们什么的好处，为他们的好处。圣经在这里讲到的羊是哪个的羊？你能留意到荧光幕上面是神的群羊。在教会里面，那些羊不是牧师的，也都不是堂议会的成员的。彼得不是说那些是教会长老的羊，你要托管你的羊，不是。在家里面你的儿女，在工作里面你的下属同事，在生活当中你的朋友，生命中的人，都是上帝托管你的，是他托管你，是他的人，是属于他的。你知不知道？你说好，是属于他嘛，那既然是不是属于我的，那我就什么关人啊，是吗？都不是属于我的，那我懒你了，我父老懒你了，关我什么事啊？不是。作为牧者，我首先讲，我们需要做带领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正正是因为它不是属于我的，因为这些是上帝的群羊。有一天我要为到我所做的向上帝什么交账。同样今天一样， 你作为家中的长辈、父母、公司的主管、教会的堂委、团契的职员，这些都是上帝托管你的人啊，你要向上帝交账。如果那些是属于你的，是供你洗碗的，是你的马仔而已，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你只需要向自己负责。但不是，这些每一个都是上帝亲自托付你，你要向他交账的群羊。无论是牧养的或者是被牧养的，有一天我们都要为着我们自己有没有顺从那些曾经引导你遵行真理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交账。不是牧师作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着我们自己向上帝交账，亦都要为着那些曾经教导我们真理、引导我们的人、认识上帝的人向上帝交账。不要叫这些人忧愁，要叫这些人快乐。无论是牧养的或者是被牧养的，无论是带领的或者是被带领的，我们都同有责任，我们都同有责任。而且彼得继续的话，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是要按着神旨意的照管他们，要照管神托付给你的人，你不可能不在他中间的，你要去照顾那些上帝托管你的人，你可不可以躲在办公室啊？不得的。你要去照顾上帝托管你的人，你就必定要在他们中间，没得躲的。当要做决定的时间，你要在他们中间。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在他们中间。当麻烦来到的时候，你要在他们中间亲自的承担。你要照管神托付你的人，你必须要在他们中间。不单止在他们中间，你也没可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需要或者困难。没错，你的责任是带领他们，但如果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的处境的话，请问你怎样带领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呢？如果你不认识、不知道、不了解他们的话，请问你怎样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呢？用一个牧羊人的例子，你都不知道你的羊走了去哪里，试问你怎样背他们回来，回去羊圈之中呢？弟兄姊妹，作为在上帝家里面的牧者、教会的领袖、团契的职员，做带领的工作的，又或者在家庭的里面为人父母、为人长辈的，又或者在工作的当中去做主管、去做行政的人，弟兄姊妹，既然你是基督徒的身份，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你认识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些人吗？你是不是在照管他们、照顾管理，是按着你的心意 去主管，还是按着圣经说神的旨意去照管呢？然而一个人当他愿意照管神托付的人，其实可以出自很不同，甚至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动机的，是吗？今天有人愿意去照管神所托付的人，但是往往可以出自很不同，甚至是很错误的动机。有一个老人家在沙滩漫步，沙滩漫步的时间，在沙中无意中找到一眼神灯不是去吃饭的那间执了，他就拎起神灯，突然之间擦下他，发觉那个神灯那个神仙就走了出来。因为你救了我、放了我，好了，我就给你什么 你就想了，他说一个而已，没说三个。我给你一个愿望啦。这个老人家他想了一阵，跟着他就说，我呢跟我哥哥已经斗了30年了，过去30年他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说话。你给我一个愿望，我就希望他可以宽恕我。突然之间一个闪电，那个的神仙就说，如你所愿啊。不过神仙不抵得颈，他很奇怪，他说，喂，一般人呢都是问我要财 要财富，要名誉，要地位，是吗？乜你开嚟咁得意，竟然是想要你哥哥的爱呢？喂，老老实实啦，你是不是就是死啊？你是不是老得滞啦？当他这样讲的时间，立即那个老人家就说，猜过你啊，当然不是啦，死那个是我阿哥，因为我知道他有6000万遗产。人可以做一些好似口合神心意的事，但是出自一个完全错误的动机，可以出自一个好不同的动机。那怎样看出一个带领的人，一个基督徒的带领者，他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呢？由第二节的下半节开始，我们就读到彼得提出一个作为带领的牧养的人不正确的正确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东西。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第一个他说不是什么，不是勉强，乃是甘心，不是勉强，乃是甘心。彼得说，当你去做带领的时候，请你不要出自勉强，请你不要觉得是委屈的，是被逼的，是被人摆了上台的，相反你要甘心乐意。我时常提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我时常提醒在教会里面去服务人的信徒，你所做的是因为上帝的爱，不是因为对方的可爱还是不可爱。你做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爱，而不是因为对方可爱还是不可爱。对我来说，我觉得侍奉上帝的是一个无比大的福气。我也时常提弟兄姊妹，你有机会服侍上帝，服务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在社会里面服侍人，这个是你最大的荣誉和福气。或者你去一间餐馆，当你遇到一个刚刚被人闹完的伙计，你都会知道，当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去做服侍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你又尴尬，你又凄凉，对方又觉得可怕。第二，彼得亦都提醒我们，不是为贪财而是什么？乃是乐意。不为贪财乃是乐意。一个主为主的做带领的人，做牧养的人，完成上帝的托付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被推动去施予，而不是要去获取。如果我们要问的，上帝已经说，我已经将一切都给了你了，你还想要些什么东西呢？还有些什么东西我是收埋没给到你的了？当你侍奉的时候，你要记住，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 着眼点是我们可以摆上些什么，而不是我们可以拿到些什么。第三，彼得也都提醒我们，不是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要作什么群羊的榜样。一个做带领的人是以自己作为榜样，当然这个不等于做带领者不可以做决定，或者是没有那个的权柄要做一些在艰难时候一些合适的决定，这个是必须要的。他做领袖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责任，相反如果他不做，下下都我们投票，下下都我们问下大家意见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这个只是一个责任的推卸。一个好的带领者是必须要在艰难的时候做一个合适的决定，但是你要记住，他做的时候你做的时候不是夹硬来的，不是为了要其他人的认同而是用你的方法夹硬去达到那个的目标，而是你以你的生命以爱作为一个榜样。基督徒的领袖不是要去在人的面前指指点点，不是要全个世界围着你去转，基督徒的领袖是要在生命里面彰显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想想你自己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担当不同的角色，人人都有的，你不一定是牧者，但是你总会是 家庭里面的长辈，总会是家中的父母，又或者公司的主管，或者在教会里面团契的职员， 教堂的堂位，不同的侍奉做带领的。弟兄姊妹，问一下自己，你的侍奉你的带领的工作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呢？是甘心乐意的？是要辖制人呢？还是要成为其他人的一个榜样呢？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带领者呢？求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亦都鼓励你每一日愿意摆上时间为到牧师，为到教会带领的人去做祷告，去摆上祷告，求神顾念他们，求神让他们看重他们这个做带领者的身份。忠心为主承担的信徒，彼得圣经特别应许说，将来必得到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们一起读，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是什么冠冕呢？因为我们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的职责，我们得着神对我们的肯定和我们所摆上的悦纳。或者不要讲那么远，用自己，用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例子，如果我今日我做牧师是为了要取悦其他人，那对不住了，这个工作是注定是悲惨的，同埋注定是必定失败的，不可能。如果一个牧师的职责是要所有人都 happy 的话，对不住，这个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也不是主耶稣所托付给我的任务。相反，我所需要做的不是要叫我的教友，我牧养的群羊 happy，我所做的只是希望透过所做所讲的能够蒙神的悦纳，其他一切就交回给上帝去处理，其他一切就交回给上帝去处理。如果今天我关心的只是某一个信徒，某一个信徒，某一位弟兄姊妹，某一个教友，某一个新朋友，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啱听定唔啱听，他喜欢定唔喜欢的话，那我很凄凉。那教会都很凄凉。不是。真正你要留意的是天上上帝究竟喜不喜悦。 如果上帝的喜悦的话，人再不喜悦的说话我都要讲，人再不喜欢的事情我都要决定，我都要做。弟兄姊妹朋友，今日你做事是为了博取其他人称赞，还是上帝的称赞？你今日所做的事是为了博取神的称赞，还是其他人的称赞？可能来到现在，你的心里面会说，啊，挺好啊，今早上我又知多一点了。咁呢就点先叫好牧养嘛，咁呢点样先叫做好嘅信徒领袖嘛。咁而家呢我拎緊张纸出嚟啦，因为我喺度俾緊分。咁我而家呢就为到边个边个，我唔知你嗰个边个边个啦，就喺度计分喎。边个边个可能係，牧师啦，可能係教会嘅领袖啦，可能唔係，我为到我屋企嗰个边个边个啊。佢话佢係基督徒嘛，我为佢去评緊分。但是你留意彼得不是停在这里，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至六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首先解释了一百年前的中文呢所讲的自卑，就不是有自卑感那种自卑，是讲的谦卑，自己谦卑下来的意思。另外一样东西你留意的就是，当彼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他一开始说你们什么年幼的，你是咯，我都一把年纪了，我使乜听啫？呢段圣经是讲俾牧师啊，佢话自己好后生嘛，讲俾嗰啲年轻嘅弟兄姊妹听噶嘛，关我咩事啫？唔系，你记得我头先讲到嗬，长老原本就是年长嘅人嘅意思，但系喺教会嘅层面里边，长老就唔一定系年纪大。咁喺呢一度同樣道理，年幼嘅亦都唔一定講後生。咁你話唔講後生，講緊咩啊？可能你今日唔覺得自己年紀輕、年紀幼，可能你會覺得呢段説話同你無關，但係你錯啦。長老形容嘅喺教會裏邊做帶領嘅，咁年幼嘅，我問你又代表係咩人啊？被帶領嘅人咯。如果长老是在教会里面做群体当中做带领的，那年幼的就是那些需要被带领的信徒咯。你说关不关自己事啊？不敢说自己不关了。是不是 你年纪大退了休了，我都葡萄园都住了，还关我什么事呢？这段圣经不是啊，牧师说都关你事。除此之外，这段圣经的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年幼的，其实漏翻了中文圣经一个字，很重要的字。经文里面有说同样，同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跟着他的意思就清楚了，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什么彼此顺服。没错，这里所讲的彼得提到的不是一个单一由上而下的阶级制度，就是说大主教、主教、牧师、堂委、平信徒、平信徒的新朋友，一路这样一路落，由上到下，哇，最尊贵的最到最卑微的，没有这种的观念。彼得在这里不是要提出一个由上而下的阶级制度，彼得在这里特别提到教会，无论你什么的年龄，什么信主的成熟度都好，必须要什么，各人以谦卑相待，彼此什么信服。弟兄姊妹，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讲的谦卑，不是指那些没有自信的人啊，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谦卑亦都不是讲的那些自我形象低劣的人啊。基督教里面所特别提到的谦卑，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位置的人，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位置的人。彼得这里所讲的骄傲和谦卑相反，就是那些没有将上帝摆在我们生命里面应有的位置的人，当他只是看到自己，只是专顾自己，只是想到自己， 他就自然忘记谁啊？上帝啊！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彼得特别提醒信徒，你要小心，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看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也都更加需要看到我们在信徒之间彼此的位置到底是什么东西。无论你信主的年日或长或短，是做带领的，或者今天你是被带领的信徒，彼得祝福我们年幼年长的是彼此牧养，各人以谦卑相待。在教会里面彼此牧养，各人以谦卑相待，无论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场所，或者在社会的处身，在生活的当中，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能者，我们需要全心顺服上帝的安排。信主的人需要深信，无论生命里面有什么挑战，我们都存着盼望迎向将来。所以经文完结的时候，红色那里我们一起读好吗？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近日一个内地的牧者和他所牧养的教会被抄，读到他的信仰自白，我发觉他的说话和应了彼得前书里面很多的教导。所以在完结的讲道之前，容许我读出他信仰自白里面部分的内容，希望引起你的共鸣，也都希望挑战你。这个牧者这样说，他说我必须指出，对主的教会和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中国人的迫害，才是中国社会最邪恶最可怕的罪恶。这个不单止是对基督徒的犯罪，亦都是对一切非基督徒的犯罪，因为政府强暴而残酷地威胁他们，阻拦信徒来到耶稣的面前世人，在当中没有比这个罪更加罪大恶极。如果有一天这个地上的政权被上帝亲自颠覆，不会是其他的原因，而是出于上帝对这一切罪恶公义的刑罚和报复。因为在地上从来只有千年的教会，没有千年的政权，只有永远的信仰，没有永远的权势。关押我的人终将要被天使关押，审问我的人终将被基督审问。想到这一点，主耶稣使我对那些企图和正在关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满同情和悲伤。求主使用我，使我忍耐和智慧，好将福音带给他们，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些世上却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既然是这样，尊敬的官长们，停止作恶吧。这个并不是为了我的好处，而是为了你们和你们子孙的益处。我苦苦地劝你们住手，因为你们何必为我一个这么卑微的罪人而情愿付上永远沉沦地狱的代价呢？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为我们复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我的君王和整个世界的主，他是我的，我是他的仆人，我为此而被羁押，我将会温柔地反抗一切反抗上帝的人，我将喜乐地不顺从任何不顺服上帝的法律。弟兄姊妹朋友，这个牧者叫王仪，盼望王仪牧师的说话 能够激励你，盼望你为到各个国家各地为主受苦的牧者信徒祷告。我盼望你亦都愿意谦卑牧养神所托付你的人，带他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你将不同的人托付我们去照管，在教会里面我们为到牧者，为到教会的领袖成员去祷告，求神让他们首先谦卑，清楚自己在你面前的身份，也都清楚自己在弟兄姊妹当中的身份，让我们殷勤不怠惰，让我们甘心乐意不埋怨，因为你已经将一切赐给我们。当我们甘心情愿为主摆上的时间，无论多少的困难或者多少的误解，我们对准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称赞。神，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在生活当中，你都托管不同的人交付给我们，同样提醒我们以谦卑的态度先信服你，再彼此信服，让我们同样忠心的将人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认识我们所被交托照顾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中间谦卑的服侍，让我们以自己作为榜样，而不是推卸责任。主要使用我们每一个，我们也都为到在各地各方各国的教会去祈祷。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的缘故被羁押、被囚禁、被苦害，他们没有敬拜上帝的自由。求神怜悯，求神改变人的心，求神叫更多顽梗的人能够接受福音，能够归信你，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改变人心。但是当人心未被改变之时，让我们都站立得稳，让我们对你忠贞，至死不渝。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